大多数人长大以后并没有成为自己小时候期待的样子，比如英雄，比如强者，比如有钱人等等。现实改变了我们很多，但是我们又的确是在往自己的理想迈进，只不过在现实的挤压下，我们的梦想扭曲变形，我们自己都不认识它了。今天和你分享博尔赫斯的文章《小人》。城市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总是有点时代错乱。咖啡馆退化成了酒吧，本来通向院子可以瞥见葡萄架的门厅，现在成了尽头有电梯的幽暗的走廊。多少年来，我一直记得塔尔卡瓦诺街附近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书店。一天上午，我发现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古玩店，并且听说书店老板唐圣地亚哥·菲什拜恩已经去世。菲什拜恩是个胖子，我记不太清他的长相，却记得我们长时间的聊天。他镇定自若，常常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说他是犹太人成了普普通通的人，像所有别的人那样给捆绑在一个单一的传统、单一的国家上，不再具有目前那种丰富多彩的复杂性和分歧。他还告诉我，当时在编撰一部庞大的巴鲁克·斯宾诺莎作品选集，删去了那些妨碍阅读的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繁芜，给那异想天开的理论增添了虚幻的严谨。他给我看罗森罗斯的犹太神秘主义发凡的善本，但又不肯卖给我。不过我藏书中有些金斯伯格和维特的书，却是在他书店里买的。一天下午，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告诉了我他生活中一个插曲，今天我可以公之于众。当然，有些细节要做些改动。
我要讲一件从未告诉过别人的事。我的妻子安娜不知道，我最好的朋友也不知道。那是多年以前的事，现在已恍如隔世。也许可以供你作为一篇小说的素材，你当然可以加以剪裁。不知道我有没有对你说过，我是恩特雷里奥斯人。我们说不上是犹太高桥，从来就没有犹太高桥。我们是商人和小庄园主。我生在乌尔蒂纳兰，对那个地方已毫无印象。我母亲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店时，我年纪很小。我们家过去几个街区就是马尔多纳多河，再过去是荒地。卡莱尔说过，人们需要英雄。格罗索写的传记使我崇拜圣马丁，但是我发现他只是一个在智利打过仗的军人，如今成了一座青铜雕像和一个广场的名字。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遇到一个截然不同的英雄，弗朗西斯科·费拉里。对我们两人都不幸，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据说我们那个区不像克拉雷斯和巴霍那么野，不过每一家杂货铺里都有一帮爱寻衅滋事的闲人。费拉里老是泡在泰晤士杂货店，促使我成为他的崇拜者的一件事就发生在那里。我去买一夸特马黛茶，一个留着长头发和胡子的陌生人跑来，要了一杯杜松子酒。费拉里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喂，咱们前晚不是在胡利亚纳舞场见过面吗？你是哪里来的？
圣克里斯多巴尔，对方说。
我有话奉劝， 菲拉里暗示说，你以后别来了，这儿有些蛮不讲理的人，也许会让你不痛快。
圣克里斯多巴尔来的人一甩胡子走了。也许他并不比对方差劲，但他知道强龙斗不过地头蛇。
从那天下午开始，弗朗西斯科·费拉里成了我15岁时的向往的英雄。他身体强壮，相当高大，仪表堂堂，算是时髦的。
他老是穿黑颜色的衣服。不久，我们又遇到第二件事。我和母亲、姨妈在一起，我们碰上几个大小伙子，其中一个粗声粗气地对其余的人说，
放他们过去，老婆娘。
我不知所措。这时费拉里正好从家里出来，他插手了。他面对那个挑衅的人说，
你既然想找事，干嘛不找我？
他挨着个儿慢慢地瞅着他们，谁都不吭声。他们知道费拉里。费拉里耸耸肩膀，向我们打了招呼走了。在离开前，他对我说，
你如果没事，待会儿去酒店坐坐。
我目瞪口呆。我的姨妈莎拉说，一位绅士，他让夫人们得到尊敬。我母亲怕我下不了台，评论说，我看是一个容不得别人拿大的光棍。有些事情我不知该怎么向你解释。如今我混得有些模样，我有了这家我喜欢的书店。我看看这里的书，还有像你这样的朋友。我有妻子儿女，我加入了社会党，我是个阿根廷好公民，是个好犹太人。我是个受到尊敬的人。现在你看，我的头发几乎脱光了。当时我却是个穷苦的俄罗斯小伙子，红头发，住在郊区。人们瞧不起我。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试图同别人相似。我自己起了圣地亚哥这个名字，以回避原来的雅各布。费施拜恩这个姓没有动。我们大家都努力符合人们指望看到我们的模样。我意识到人们对我的蔑视，我也蔑视自己。在那个时代，尤其在那种环境中，重要的是勇敢。但我自知是懦夫。我见了女人就胆战心惊，我为自己猥亵的童真感到羞愧。我没有同龄的朋友。那晚我没有去杂货铺，我一直不去就好了。我总觉得费拉里的邀请带有命令的口吻。一个星期六的晚饭后，我走进那个地方。费拉里在一张桌子上坐，一共6-7个人，我都面熟。除了一个老头之外，费拉里年纪最大。老头言语不多，说话的神情很疲惫。唯有他的名字我一直记得，唐埃利塞奥阿马罗。他松弛的宽脸有一条横贯的刀疤，后来我听说他吃过官司。费拉里吩咐唐埃利塞奥挪个地方，让我坐在他左边。我受宠若惊，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搁才好。我怕费拉里提起前几天叫我丢人的事儿，根本没提。他们谈的是女人、赌牌、选举，一个该到而没有到的歌手，以及区里的事儿。起初他们和我格格不入，后来接纳了我，因为费拉里要他们这样做。尽管他们大多有意大利姓，他们各自都觉得是土生土长的，甚至是高桥，别人也有这种感觉。他们有的赶马帮，有的是车把式，甚至是屠夫。 他们经常同牲口打交道，气质接近农民。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成为胡安·莫雷拉那样的人。不过这个绰号并没有轻蔑的意思，我跟他们学会了抽烟和别的事。在胡宁街的一家妓院里，有人问我是不是弗朗西斯科·费拉里的朋友。我说不是。我觉得如果回答说是，未免像是吹牛。一晚，警察闯进来盘问我们。有的人不得不去警察局，他们没有碰费拉里。半个月后，重演了一次。这次费拉里也给带走了，他腰里有把匕首。也许他在本区的头头那里已经失宠。现在我觉得费拉里是个可怜虫，上当受骗，被人出卖。当时他在我心中却是一个神。友谊是件神秘的事，不似于爱情或者混乱分无的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我有时觉得唯一不神秘的是幸福，因为幸福不以别的事物为转移。勇敢的强有力的弗朗西斯科·费拉里居然对我这个不屑一顾的人怀有友情。我认为他看错了人，我不配得到他的友谊。我试图回避，但他不允许。我母亲坚决反对我同他称之为流氓而我效仿的那伙人来往，更加深了我的不安。我讲给你听的故事的实质，是我和费拉里的关系，不是那些肮脏的事情。如今我并不为之感到内疚，只要内疚之感还存在，罪过就还存在。又回到费拉里旁边座位上的老头，在同他窃窃私语。他们在策划。我在桌子另一头听到他们提起维德曼的名字。维德曼的纺织厂靠近郊区，地段偏僻。没多久，他们不做什么解释，吩咐我去工厂四面转转，特别要注意有几扇门，位置如何。我过了小河和铁路时已是傍晚。我记得附近有几幢零散的房子，一片柳树林，几个坑。工厂是新盖的，但有些荒凉的况味。它红色的砖墙在我记忆中如今和夕阳混淆起来。工厂周围有一道铁栏杆，除了正门之外，有两扇朝南的后门，直通工厂房屋。你也许已经明白了，可是我当时迟迟没有懂得他们的用意。我做了汇报，另一个小伙子证实了我说的情况，他的姐姐就在工厂工作。大家约好某个星期六晚上都不去杂货铺。费拉里决定下星期五去抢劫，我担任望风。在那之前，最好别让人家看见我们在一起。我们两人走在街上时，我问费拉里：“你信得过我吗？”“当然了。”他回说，“我知道你是个男子汉。”那天和以后几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星期三，我对母亲说，我要去市中心看新来的牛仔表演。我穿上我最体面的衣服，去莫雷诺街。电车路很长。到了警察局，他们让我等着。最后一个姓阿尔德或是阿尔特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我说有机密事情相告，他让我大胆说。我向他透露了费拉里策划的事。
使我诧异的是，他竟不知道这个名字。我提起唐埃利塞奥时，情况却不同。
哦，他说，那原来是东区团伙的。
他请来另一位管辖我那个区的警官，两人商谈了一会儿，其中一个稍带讽刺的口气问我，
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是好公民才跑来举报？
我觉得他太不了解我了，回答说，是的，先生，我是个好阿根廷人。他们嘱咐我照旧执行我头头的命令，但是发现警察赶到时，不要打呼哨发出约定的暗号。我告辞时，两人中间的一个警告我说，
你得小心，你知道吃里扒外的下场是什么。
两个警官说了这句黑话，高兴得像个四年级的学生。我回说，他们杀了我最好，我求之不得。星期五一大早，我感到决定性的一天终于来到的轻松，并为自己一点不内疚而惭愧。时间过得特别慢，我晚饭几乎没有碰。晚上10点钟，我们在离纺织厂不到一个街区的地点会合，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没到，唐埃利塞奥说总是有临阵脱逃的窝囊废。我想事后正好把过错全归在他头上。快下雨了，我怕有人留下同我一起，但他们只让我一个人守在一扇后门外面。不久，警察在一名警官带领下出现，他们是步行来到的。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把马匹留在一块空地上。菲拉里已经破门，大伙儿悄悄进了纺织厂。突然响起四声枪击，使我一惊。我想，他们在屋里暗处残杀。接着，我看到警察押着那些上了手铐的小伙子出来。随后是两个警察拖着菲拉里和唐埃利塞奥。他们中了弹，审讯记录上说他们拒捕，先开了枪。我知道这是撒谎，因为我从未见过他们身边带手枪。警察利用这次机会清了旧账。后来我听说费拉里当时想逃跑，一颗子弹结果了他。当然，报纸把他说成是他也许从未成为的，而我梦想成为的英雄。我是和别人一起逮捕的，不久就放了我。我崇拜一个流氓，却在最后以自己的方式出卖了这个流氓，并且毫不愧疚。这倒不是出于人性的善良，而是我在以自己胆小怯懦的个人条件去实现我要成为一个英雄的梦想。小人是什么？英雄又是什么？人不过是自己编织的梦境里的囚徒。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我是朝雨，祝您晚安，明天见。